我们来啊侍奉神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个体来侍奉，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在侍奉啊。我们在诸多的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受训哈。上次我给弟兄姐妹讲到的是呢，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知道服侍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我信了主了，我就蒙福了，然后我的一生就平平顺顺 ，That's it。而是告诉我们，神有的时候要锤炼我们的生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在艰难里边，我们要看到主的荣耀。你在艰难里边，你要胜得过去，你就会发现主要大大的来使用我们，使用你。那今天和大家讲到的就是说呢，我们要讲到真理的装备。是的，我们为主肯受苦，但是的话还需要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再装备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有受苦的心智啊，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主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真理的装备啊，其实装备的时候的话有许多东西需要装备。比如说我们要装备我们的品格，然后一个人要想服侍主，他的品格需要过关啊，他的能力也需要过关，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也需要增长啊。所以说要服侍主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学习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很会学习呀，一套一套的理论，但是一拿到这个实践里边来呀，就好像不灵光啊。也有很多的牧师，你容我允许我这样说哈，有许多的牧师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也是一套一套的神学呀，可是一到教会里边啊，遇到教会具体的服事，遇到教会具体的牧养，就弄那一团糟。从一个教会赶到另外一个教会，从一个教会，你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有许多东西需要去装备。那么今天我和大家主要分享的呢，是关乎到真理的装备。真理的装备，我们就讲讲从仅仅就从圣经这方面的神的话语方面的装备来和大家来分享啊。就着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啊，我们首先看到的亚波罗是神的仆人啊，在圣经里边我们知道亚波罗是神的仆人呢。哎，大家听到亚波罗，其实对亚波罗在圣经里边着墨不多啊，提到亚波罗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多。这个圣经这一段圣经使徒行传是大大讲到亚波罗的来源的，就是讲到亚波罗的出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反映的是什么，亚波罗他在圣经里真里边怎样的装备啊，在圣经真理的一个装备。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呢，亚波罗他其实是犹太人啊，像和保罗一样是犹太人。那他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呢，他是生在亚历山泰，他特别有口才，最能讲解圣经。所以亚波罗是一个讲解圣经讲解神话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神的仆人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看到他，亚波罗啊，这个保罗说我怎么样，我撒种了哈，亚波罗浇灌了。你知道这就是一种配搭服侍，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亚波罗很会牧养，很会讲解神的话语。那么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单晓得的是约翰的什么，约翰的洗礼。弟兄姐妹，在这里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缺陷，他是受什么，当时所读的圣经也好，当时所讲解的圣经也好，都是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嘛，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当亚波罗解读圣经的时候，他是从施洗约翰的角度。你说大家施洗约翰的角度是什么一个角度？就是说告诉大家说这个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啊，只是这样的一个圣经啊，是这样一个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事，是受着旧约圣经的一个脉络在宣讲耶稣。所以说你知道施洗约翰也认识耶稣，但是他认识耶稣的话呢，他认识耶稣的层次不像今天我们从圣经里边读到耶稣基督的全貌。所以犹太人认识圣经是有他的局限性，包括亚波罗最能讲解圣经，也是对旧约圣经特别熟悉。他讲解耶稣的时候是从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是受约翰的洗那种教导，受约翰洗那种教导。所以说在这里虽然他有热心呢，但是说他所传播的这个信息啊还不够的全面，不够的全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说亚波罗这个人呢，生在亚历山大，他博学多闻的熟悉圣经。大家知道亚历山大是埃及的一个大城市哈，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 大城市，在亚洲这个地方，亚历山泰呢是以什么出名呢？是以博物馆和图书馆出名的。那另外大家也知道，如果学过哲学，就是有个斐罗，这个人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大哲学家，他就在亚历山泰这个地方啊，所以亚历山泰这个地方是以博学、是以哲学闻名的。所以你知道，所以亚波罗是有哲学的头脑，他有思辨啊，他非常的有口才。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亚波罗他从圣经里边，从旧约圣经，还有他的这个讲解的能力，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啊，或者说从这样的一个 来分析。那么我们也知道，亚历山大这个就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就是说犹太人呢，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一本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完成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有非常深的犹太的根基和哲学的根基。那亚波罗是从这样一个背景里边出来，所以他在以弗所事工的服侍的时候呢，就显然很显然他的装备的时候，就是这人在道上受了教训的，不是完全的讲述耶稣基督的真理，不像保罗是从神启示来的，不像彼得、约翰他们是看着耶稣基督榜样，听着耶稣基督教训过来的。所以我们在看到亚波罗这人，他没有做过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也没有受过其他使徒门徒的训练啊。在这里边我们说他讲道的时候，他所释放信息的时候，就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留意这种区别呀，这种区别就是在乎说你们应当悔改啊，时候到了，你们应该悔改啊，要受洗，要认罪啊，是只是这样一个一个模式啊，在这样一个层级啊，在这样一个层次里边。所以亚波罗呢，他需要在主的道上受教训啊，他虽然在主的道上，但他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还不够啊，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摸到耶稣，需要得到耶稣，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应该在亚波罗和保罗这个层次上边他们的差别，他们的差别。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看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就是说在看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啊，就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你别看他虽然还没有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与全貌，可是他依然放胆讲论啊。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一对夫妻了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就遇见了一对夫妇啊，他们在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这里边的差异，发现这里边的差异信息里边的这个不同的时候，需要着重需要宣讲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这对夫妻把他接到家里来了，然后就给他详细讲解耶稣基督的事情，讲解神的道给他听。所以说在这一个交通下边啊，在亚居拉和百居拉这对夫妇的启发下，亚波罗的事工开始有一个新的飞跃啊！你看圣经里边讲的不是很多，就这么一句话，把他接来，然后给他交通啊，交通神的道，讲解的更加详细。你知道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一种栽培呀，我们看见一种培训呢。圣经里边没有记载他培训了多长时间，请他多少次回家，请他吃了多少顿饭，没有讲解哈，只是说把圣经里边关乎耶稣基督的真道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就是弥补了他以前的缺憾，弥补了他以前的缺憾。虽然有口才，但是如果说那时候前讲的真理不全备，你释放的信息不全备，那么你所达到的目的也不能够完全成就。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这对夫妻啊，在这里边所看到这个配搭的服饰啊。所以说我们讲到亚波罗，他真理的装备不是去神学院去装备的，他也没有去到别的地方去隐居一段时间，像保罗呀去阿拉伯的旷野一段时间，去在那里和神单独相处啊，听隐秘的言语，他没有，他就是和这对夫妇啊，在交谈当中，在讲解当中，你知道就给他点名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亚波罗也是十分的聪明啊， 也是十分的有智慧，所以说呢，立刻就得到了这个真啊，得到了这个真谛啊，得到了福音的真谛。所以他下一步的这个开启，就叫我们看到他要进入雅盖亚以后，他怎么样？弟兄们就推荐他，给他写信，然后他到了那地方，就帮助了许多蒙恩的人信主，帮助了许多信主的人，你知道吗？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基督啊，耶稣是基督。你就看看，就是这对夫妻对亚波罗一点点的栽培，使亚波罗的服事更上层楼，而且在主的国度里边，就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大家知道，到了下一站，到雅盖亚，实际上去哪儿？亚波罗的下一站就是去了哥林多教会，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他有了非常好的释放空间。他在那里也取得了名声啊，所以后来才引出来说，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基法的啊，又说我是属基督的。你不能把这个就是说，哎呀，这众人属这个属那个，归咎于这个亚波罗或归咎于保罗，而说人们常常有这种属血气的观念，愿意跟随人，你知道吧？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服事是相当成功的，是相当有果效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亚波罗他在真理上的装备，今天也好像让我们看到许多华人教会的影子。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华人教会弟兄姐妹，很多的牧者，即便有大陆背景的比如说台湾背景的，他们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的这个大学里面有很深的学问啊。有科学、哲学或者其他学科的背景基础，但是他们缺乏什么？他们缺乏的是神学的装备，就缺乏神学的。你就知道有很多人他愿意服侍神，包括在华府许多的教会里，包括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服侍神，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装备，就是说你需要真正的把社会的知识、大学的知识那种能力，转变成服侍神的能力。这个期间需要神的真道在里边的栽培和装备了，所以属于真理的装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思辨能力，你有逻辑能力，你有洞察力，你分析力都很强。那么弟兄姐妹要服侍神的时候，需要有许多的这个需要许多的经历正统的神学的训练，方堪主用这属才能大大的使用。那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冯秉成你还有张伯利或者说阮志明张路佳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人，我们是说在华人这个教会里边一提到，哎，觉得很挺有名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以前在国内的话也是受过这种各样的训练，受过哲学的训练这个文学的训练等等。但是如果说他们要想服侍神，不经过造就，不经过正统的装备，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神。所以一旦他们经历了正统的装备，在神学院里边读了书，加上他们原来的那种训练哲学的这个训练还有说逻辑学的训练思辨的训练，那就使他们能好好的来服侍神了。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那弟兄姐妹呢，我想我们知道现在在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里边，在北美大概从美国到加拿大，一共差不多有两三千家华人教会了。不像以前呢，以前就只有四五百家华人教会已经了不起了。但现在华人教会据说我没有详细的资料，据说是这样的，也是一个估计，差不多有两三千家教会，华人教会。可是从大陆出来背景的这些牧师，华人的牧师他有五百多。你就可想而知，他们都是原来在大陆学比如说学科学的，然后到了北美以后被主蒙召以后，然后呼召出来去读神学，然后他们再去在华人教会里边去服侍这是一个真理装备的过程，真理装备的过程。所以我们也盼望就是我们教会，你若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你若起来愿意服侍神，你有很好的教育，你有很好的这个学位，你有很好的以前的学历，没有关系，要服侍神的时候还得加把劲，还得在神的真道上边要领略到神的真谛要领略到圣经的真谛。我们感谢主这是看到亚波罗这个神的仆人他的装备，真理的装备。那么我们很多程度上就会有一个疑问了，那这个 雅居拉和百基拉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够指教或者点拨这样一个大的口才，这个演说家哦，这样一个这个解答神圣经的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他们是谁呀、啊？其实他们更加是一对平凡的夫妇啊。我们在圣经里边可以看到啊，这个雅居拉、百基拉，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讲到，雅居拉是百基拉是谁呀、啊？他们是在使徒行传第18:1-5啊，介绍过他们，18:1这个1-5，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哈，18: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是好吗，弟兄姐妹？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中。好，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刚才我们提到的亚波罗，他也是心中火热哈，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看到保罗也只有这样子的能力哦，也是心甚迫切，向犹太人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但是保罗的服事的话呢，他需要有一个这个配搭呀。现在我们看到保罗曾经是做过工的人呐，也可以说保罗是自搭帐篷的。用今天的话呢，就是说他不是全职的服事哦。他是义工哎，他自己做工养活自己，然后的话呢，他一边去传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保罗的服事原来这样的辛苦啊。因为亚居拉、百基拉是干什么的？是支搭帐篷，用今天来说造房子的。那个时候可能是支搭帐篷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也是需要有技术的哈，也许就是技术工人了。所以保罗也有同样的技术，犹太人都教导自己的孩子，你都有一门特殊的技能来养活自己，所以保罗可能就学习了搭帐篷这个职业，刚好就在这个服侍的期间用到了，碰见同行了。哎，说这里边说什么？保罗投奔他们，你们不要搞错哦。保罗可是大名鼎鼎的这个传福音的人哦，可是神从大马士那边路上亲自给招选的。那弟兄姐妹，现在保罗一投奔一个支搭帐篷的夫妇，不简单。为什么？因为这对夫妇也是信主的哈，所以他们和保罗同工啊。你看见保罗和他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就知道啊，这夫妻是可是爱主的人呐、啊，这夫妻可是神所喜悦的人呐、啊。所以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二夫妇啊，虽然好像在教会历史上也没有受多少的重视，也没被列在使徒中间，圣经也没有他们所写的书信等等，可是他们的事迹呢？却在圣经里边这一章里边记述了他们的事迹。其实在圣经里边提到过雅居拉、保基拉、雅居拉和百基拉，一共提过6次，这个地方是提过3次，剩下就在保罗的书信里边提过雅居拉和百基拉。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和保罗的关系，所以才知道他们不仅仅是在一起支搭帐篷，他们是在一起服侍同工的。既然在一起服侍同工，保罗的神学或者保罗对神的这种敬畏忠心一定会影响到这对夫妻，而且这对夫妻也是从意大利罗马被赶出来的，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们曾经一起同工过，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也可以说他们在一起，比如说一起做饭一起吃啊，或者说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教导，一起来服侍和牧养。在这里边你知道他们在哥林多教会他们一共待了多少时间？1.5年的时间。所以说在这1.5年的服事里边，使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在神学或者是在信仰的造诣上边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所以保罗才知道亚波罗和雅居拉雅居拉和百基拉是他非常好的同工啊，非常好的同工。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看到雅居拉和百基拉不是仅仅一对夫妇，他们是结成爱主的一对夫妇。 竭诚爱主的一对夫妇在圣经里边并不是很多的，所以亚居拉和百基拉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他的其他三封书信里边提到这对夫妇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是不仅和保罗的关系有多亲密，而且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为主竭诚摆上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啊，或者是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罗马书，我来往回倒一下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个是讲到保罗和亚基拉百基拉哈，他们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以后啊，保罗又要往前挪行，所以百基拉和亚基拉呢就和他同去，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是同工啊，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仅仅支搭帐篷了，而说这个支搭帐篷是他们的职业，同时也是他们传福音的一种方式，一种养生的方式。所以保罗就把亚居拉和百基拉呢带到以弗所啊，带到以弗所，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把他们留在那地儿。其实后来保罗又往前行了，你知道吧？这次百基拉、亚居拉就留在了以弗所，所以最后才遇见谁？遇见啊亚波罗。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这对夫妇和保罗的同行时光啊，一定是在一起同工，一定在一起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服侍，所以使他们的服侍呢，也是一个虽然是好像是没有像保罗那样被神特意的光照，但是他们这对夫妻的服侍的确叫他们和保罗有一个特殊的一段关系啊，一段情节。那我们刚才所要读的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啊，这个第十六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在这里边，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什么？亚基拉和百基拉呀，并他家里的教会这一句话。所以亚基拉夫妇啊，不但是他家里边接待传道人啊，他接待过亚波罗，接待过保罗哦。那么他还把自己的家来开放给主使用哦，所以说他的家就是教会，他走到哪家里边都开放变成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对夫妇，他们是这样子的，用生命来敬拜神，用生命来服侍神，所以他们的家就等同教会。当然你说那个时候教会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教堂，没有像罗马教会那样子的教，那么富丽堂皇的教会，也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新教里有很多很大的礼拜堂，有的时候比如上千人的教会，哇，做的建的极其宏伟，也不是。可是他们就是说有这样奉献的心智，有这样服侍的心智，走到哪儿家就是教会。我们感谢主啊，这是看到保罗对百基拉和亚基拉的怀念哈，一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就纪念他们。那么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什么，在罗马书里边又一次提到这对夫妇。罗马书提到，为什么提到这对夫妇呢？因为保罗要问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安哦。我们来读这几句话好吧。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好，感谢主。当他们从罗马被赶出来的时候，是因着一个皇帝。那现在的话，格老丢他的放逐令被收回了那么他们又可以返回罗马的这个首都了哈。又返回罗马首都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其实又在罗马服侍。你看，在罗马服侍的时候，保罗准备去罗马探路的时候，写了一封罗马书给罗马教会。所以在那里边呢，有他熟悉的好多人呢。在这封书信第十六章里，保罗提了24个人名，第一对就提到的这对夫妇，说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在他们家基督里与我同工啊。所以保罗纪念这份恩情，保罗纪念那对同工的日子，说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什么？也可以说他们夫妻俩可以把命给保罗。我们不晓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保罗写出这样的字句，令人感觉到印象深刻。弟兄姐妹，如果你和一个好朋友，或者说弟兄姐妹同工的，假如说他掩护过你，用他的命来掩护过你， 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家人的性命来掩护你，你这件事情会忘了吗？你一定不会忘。所以保罗就曾经说，他为我的缘故啊，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这对夫妻啊，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在一起同工的感情，在一起同工的这样子的这个有多深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下面他又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哦，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问过他安，问他家中的教会安，现在在罗马，他回到罗马，他家又开放家庭了，他的家又成为教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对夫妻的服侍，他也是一种装备的一种模式，是真理装备的一种模式，是跟着人来学的，是跟着那些爱主的人来学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有看见有些是读神学院出来来做牧师的哈，有的时候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服侍，来学习做牧师，啊，做传道，做长老，啊，做同工。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在教会里边跟着前辈来学呀，也可能跟着牧师学，也可能跟着长老学，知道吗？他们自己不断的来学习呀。所以百基拉、亚基拉是这样一对夫妇，他们在神的仆人边上啊，可以来学习他们的信仰，在他们边上学习服侍的这样子的这个奉献服侍的模式。所以我们知道亚波罗和百基拉有关，亚基拉、百基拉有关。那保罗和这对夫妻也有关，也可以这对夫妻的他们的生命里边有与这样两个重大的传道人有关的。那最终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保罗要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你知道他写了哪封书信？他写的是提摩太后书。哎，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他已经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仍然提到亚基拉和百基拉。所以说，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的时候，问百基拉、亚基拉和阿尼舍夫一家的人安。他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是为主殉道之前，都默默不念不忘这样的一个同工啊，就可见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在一段同工过，而是在生命里边共同的服侍，在生命里边共同的服侍。我们愿意看到神的众教会，不管是华人教会也好，还是新人教会也好，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要有这样子的同工啊，也有这样子在一起在神的国度里边同工，这种亲密的感情，这种亲密的这个同工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对夫妻是让我们看到了教会服侍的另外一种模式，真理装备的另外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学到的是忠心呢，他们对主的忠诚，他们在教会里具体的实践中学习忠心，真理的装备，家到哪里教会就到哪里，同工在哪里服侍在哪里啊，这是一种看到他们这种学习的模式。还有另外的话呢，他们的爱心与奉献啊，为主内肢体的缘故不顾性命，在基督教传播的世世代代里边，历世历代里边，我觉得这对夫妻都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领袖啊，他们是从这个教会里边兴起来的，读经啊，祷告啊，他们去参加主日学，跟随主日学啊，自己研读圣经啊，在教会当中去实践的。然后有的成立小组，成立团契，开放家庭，年复一年，所以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怎么样服侍的经验。他们也知道有许多的这个牧者，他们没有读过神学院。你像刘志雄哈，刘志雄是长老，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书，读过他的书，对家庭啊，对什么这个传道啊、布道啊，都很有心得的，是不是？也在北美也是到处行走去布道的，而且他自己还有个基督书房。他之前做校长，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都是自学，在主里边严谨的自学的。那么还有林三刚、林伯也没有上过神学院，你知道吗？还有包括于洪杰弟兄、于牧杰都没上过神学院。弟兄姐妹，你知道，所以说我们想到这是什么？这些人虽然没有上过，可是为什么做牧师、做长老做的这样子好呢？因为他们在神的教会里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跟着师父，跟着这个长辈去学呀。 你知道于洪杰的这个于牧杰于道杰他这个兄弟三个人四个人的这个爸爸是个牧师，所以说在家里边他就跟着这个这个父亲开始学了读经啊祷告啊自己来读经啊自己做笔记啊。所以我们想啊，这是一种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边来服侍的一个模式，自己装备自己的模式。我们感谢主啊，大家也知道若歌教会啊是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其中里边的黄小池长老大家知道也很有名，也到咱们华福教会曾经啊来布过道或者是来栽培过我们弟兄姐妹，他也没读过圣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呢、啊、真的是在教会里边具体的服侍，这样子的榜样是这样一步一步行过来的，一步一步行过来。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提到这个若歌教会，所以使我想起了咱们有个姊妹啊，刚刚去啊若歌那教会那边去啊，去有机会到那边去看一下。所以对他们这个教会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不仅是敬拜，而是他们的主日学呀。他们的主日学十分十分的这个红火呀，弟兄姐妹非常的热心呐、啊，弟兄姐妹。不但这位姊妹很羡慕啊，其实我也很羡慕。作为牧师，你知道对主日学这个上主日学的这个羡慕，你知道，因为人爱神的话语，你才能愿意再学神的话语，所以主日学才会兴旺啊。我们教会主日学也是几十年了，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从主日学出来的。昨天晚上的话呢，我们去一个家庭是为梁长老送行了。因为袁敖和谢林姊妹刚刚买了房子，说牧师啊，你还没来过我家来看看吧，所以我们也就去参加这个为梁长老送行。在幕后的在这个最后结束之前呢，大家有时候做一些见证啊，一些流连忘返的话呀，这个一一道别的话呀，其中有两个人就谈到说啊，梁长老，我们很谢谢你哈，因为在大概30年前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来这个教会中，我就来莫名其妙就被人抓去参加主日学呀。只有两个人参加主日学那个班啊，就是梁长老讲的，然后其中一个人坚持下来了啊，你知道那个讲主日学就是梁长老，那个听主日学就是吴长老，哎啊，今天是我们的吴长老啊。然后还有一个弟兄也做见证说，梁长老同样上你的主日学，你知道吧，我大概15年前来，比如说上主日学啊，上主日学的时候其实人也不多，我们还记得你啊。那个人现在谁？是陈文荣啊，不是这个魏光弟兄哎，魏光宏弟兄哎，所以说现在他如今也在那讲主日学了，你就知道，所以主日学是非常的重要，对造就那些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侍的同工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弟兄姐妹，我假设你信主可能30年了，你也可能信主20年或者10年，再有咱们教会讲到20年都不算长的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假如说你20年信主，你就坚持到如今去上主日学，可能这圣经你都学过一遍了。旧约概论、新约概论，神学概论都学过了哈，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我们可以讲，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小先知书，你读过小先知书吗？你对小先知有多少印象？你如果对小先知书不熟，你可能对这个圣经你就没有全盘的认识。还有我们讲过这个两月中间史，对不对？我们都讲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圣经讲，我们这个也讲主日学。同时我们还有查经，弟兄们，查经也是让弟兄你们生命的造就，唯有在主的话语上面建立了，你才能够安心的服侍，你才能有能力去服侍。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啊，在咱们教会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教会也有主日学啊。我也是真的像这位姐妹盼望的一样，我们的教会也是红红火火的，我们的主日学也是红红火火的。我给大家讲两个规律哈，不成文的规律，圣经里边找不着，但是呢却在教会里边众教会里边是适用的，你可以用它去衡量的一个标准。上主日学的人数，通常是一个教会上主日学的人数啊，是一个教会人数的1/3，有意思吧？1/3的人去上主日学啊，我还告诉你哈，如果上主日学的人数超过1/3，这个教会是欣欣向是增长的教会。如果这教会人数上主日学的教会是低于他们人数的1/3的，这个教会是衰落的教会。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一个属灵的律，你可以到各个教会去访查一下。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律也很有意思，也是关乎教会增长的，那就是祷告会的人数。在教会祷告里边，你别以为教会祷告就是哎呀谁有感动谁去吧， 其实这个祷告会啊，一个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之所以他受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群人呢，你知道吗？他愿意与主同工，用这种祷告的方式与主同工。可是如果祷告的人是多于这个教会啊，不是多于这个教会，是一个教会的十分之一，你去看，往往这个祷告会的人数是一个教会的十分之一的人数。如果要超过十分之一的人数来参加这个教会的全教会祷告会，这个教会是向上的教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如果低于十分之一，这个教会是衰落教会。啊，这都是属灵的定律，你也不晓得，圣经里边也没有记载，可是人们看到的时候就是总结出来这样一个规律。所以我愿意咱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愿意参加主日学的。参加主日学无非是多一个小时啊，提前一个小时啊，弟兄姐妹，整个周日我们都是献给主的，我们的一家都要献给主的，我们都是要服侍主的，何必不来早一个小时呢？所以也不必要迟到吧，迟到个五分钟有什么意思呢？你还不如早来个十分钟坐在那儿啊，要讲的老师啊，要弟兄姐妹也感觉到很受鼓舞啊。所以我们讲到这地方不是人气，是神在我们当中所放下的圣灵的感动。所以盼望呢，就是说对神的话语你的追求，你的渴慕，你的火热，就是我们教会火热的开始。所以我愿意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从现在开始的弟兄姐妹，不是牧师的事情，也不是长老的事情，而是我们教会众肢体的事情。我们一道的来兴旺福音，我们一道的来在神的话语上来追求。你知道，你如果不学哈，我告诉你，20年以后还是你。但是你要学了的话，20年以后就不是你了，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你。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真的明白神在我们当中他放下的这个心意啊，不是叫我们虚度光阴，虚度时光。当我们回首的时候，你知道啊，常常觉得哎呀，我那段时间白过了。所以有咱们教会的长老啊，有50年的，咱们这个张长老也是47年啊，这个梁长老45年啊，你想想看，这么多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在神的祝福当中，在神的心意当中度过，即使离开也是依依惜别啊，也是有许多长存的果子可以供我们去怀念，供我们去彼此祝福。所以我愿意咱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啊，不是仅仅说哎呀我要装备自己，是教会愿意，神愿意，你也愿意，我们大家都一道的愿意来啊服侍神。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巴不得教会有增长，也巴不得我们教会能够在祷告会方面，在查经啊，在主日学方面，弟兄姐妹来委身，弟兄姐妹多多的参与，就使我们的华府教会能更加的复兴和增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装备啊，是我们啊教会或弟兄姐妹个人生命增长的必经之路。你如果没有对神的话语的这种装备和认识和增长，弟兄姐妹啊，教会增长，个人的生命增长，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盼望啊，众弟兄姐妹在真理的这个装备方面啊，切莫掉以轻心，是让我们大家一道，不是你，不仅仅是你，还有你周围身边的人，还有你周围身边，还有你的牧长，都一道的和你来同行。所以愿意呢，我也巴不得愿意有会中的弟兄姐妹，你来指点我，好不好？你觉得牧师哪地方还有不足，你也可以像亚居拉和百基拉一样，哎，你给牧师请到家里吃顿顿，请他吃顿饭呢，然后给他讲讲你哪地方不足啊？我欣然接受，好不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这是你得荣耀的日子，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聚集敬拜你，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知道你的话语深根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把你的话当粮食吃下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教会是主你所建立的，有61年的历史了。主啊，不在乎说历史长短，乃在乎说神你的荣耀在这里。主啊，你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愿弟兄姐妹都起来来寻求主，来热心爱主，深深的爱你耶稣。主啊，使我们真的这个教会能成为一个增长荣耀神的教会，也叫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同工啊、众牧者都能够在你的里边，主的同心说阿门。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以上的呼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